各位早晨，各位平安。咁喺未讲到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见证吓。咁啊，寻日系陈华兄弟兄嘅安息礼啦。咁佢系3月9日咧，就系安息主怀。咁我谂我好彩喺3月3日就去佢个屋企就探访佢吓。本来嘅谂法就系话佢喺8年啦。已經在一個無助的同埋艱苦的病情底下咧，咁去探訪他，諗住好像是代表教會咧，係俾一些關心他嘅。咁但係即係估唔到嘅就係，當他自己吃早飯的時候咧，咁佢做個祈禱啦，佢自己咁，然後他跟我分享一下，佢話佢而家的生活裏邊咧，佢同埋佢自己在祈禱裏邊咧，佢感受到上帝對他嚟講係好實在。咁我諗想將呢一個見證同大家分享。作為一個人喺我哋嘅感受，佢好似喺一個曠野裏面去生活。我哋以為佢好無助，但係誰不知咧，佢反而就有個咁樣嘅見證。佢話到佢嘅人生，佢睇到上帝同佢關係咧係非常嘅實在。咁我就將呢個見證同大家分享咗啦。呢段經文大家覺唔覺得好熟啊？我講過㗎。如果詩班咧有10多年嘅歷史喺度，應該知道我講過。嗱，我講一講嗰個內容咧，就應該會recall嘅。嗰次我講到咧，我係用第一身講到嘅。我話我係嗰個行淫嘅婦人啊嘛，做個名俾佢喎，記唔記得？佢叫阿嬌啊，嚇！因為冇理由成日咁再對一個咁樣嘅人，成日講佢那行淫的婦人，我覺得對佢都好唔係幾尊重。所以不如我在整篇道裏面我就叫他做阿嬌，大家知道我講緊嘅就係佢啦。咁我今日呢篇道個特別在咧就係，我會有個標題咧，即係每個投石片，大家可以有個空間諗一諗，即係你可能俾少少意見喺你自己心裏邊啦。當然係，咁當然我都會最後有我嘅意見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擴闊我哋對呢個故仔嗰個嘅認識。嗱，嗰個嘅時間咧，其實係一個節期嚟嘅。如果大家有睇上下文嘅話，咁我呢度就唔交代啦。所以耶穌係喺耶路撒冷當日嘅朝頭早咧，就喺聖殿外邊嘅走廊。嗱，呢度就寫佢喺殿裏邊去教訓人，但殿裏邊係唔會教訓人嘅，係殿嘅外邊嗰個走廊嗰度咧，佢朝頭早就教訓人。咁喺嗰個過程裏邊咧，就有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帶住一個咧，帶住阿嬌嚟啦。咁咧就企咗喺耶穌即係眾人嘅當中裏邊。咁於是咧就對耶穌講，佢話嗱，夫子呢一個婦人咧係喺行淫嘅時候，即係捉到正，咁俾我哋捉住咗啦。咁按照咧摩西嘅律法咧，這個婦人係應該俾我哋一齊咧用石頭去釘死佢，作為一個處理呢個罪嘅嘅方法。嗱，佢嗱呢度最重要咧，我用咗紅色字嚇，成個過程、成個故事咧，係喺一個試探耶穌嘅背景咧，係進行嘅。佢哋咁樣成個安排咧，係要去試探耶穌，想喺呢一件事裏邊咧，揾到咧捉到耶穌嘅把柄。咁耶穌喺嗰個時刻裏邊咧，嗱原本佢教訓緊人嘅，但喺嗰一刻裏邊咧。佢就喺地下裏邊咧，我諗係用佢嘅手指咧，就喺土地上邊咧就畫緊字，寫緊字。咁可能即係一路寫字，一路聽佢哋講啦嚇。咁其實我諗，如果第七節嗰度睇，就耶穌可能唔係即時回應嘅，佢仍然係咁寫字，可能啲人唔耐煩就繼續咁樣追問佢。然後耶穌可能等到一個相當嘅時候咧，就發出一個問題，就係咁問啦：如果你哋中間邊一個冇犯過罪嘅？你哋就可以首先執起個石頭就掟呢一個女人，咁於是咧就繼續翻喺個地下上邊寫字。咁聽見耶穌呢一個咁樣嘅答覆嘅時候咧，就講到咧呢班人群就由老到少就一個一個咁樣離開咗，最後咧就只係剩翻耶穌同阿嬌兩個人啦。咁於是咧，耶穌就喺佢原本寫字嘅嗰個狀態咧就起翻身就。望一望，然後就同阿嬌講就話：咦，點解得你一個，冇人定你罪咩？個婦人就話冇，佢話即係佢哋都走曬啦。咁於是耶穌就講：我都唔定你嘅罪，你離開啦，以後唔好再犯罪。咁呢個就係個故事啦。 咁我哋都可以試下我所講嘅，我會喺投射片可能有個題目啦，咁大家都可以去諗一諗嘅。嗱，呢一個故事出場嘅人物咧，應該係有四類型人啦，有耶穌，有聽到嘅百姓、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同埋阿嬌。啊，當我咁樣寫嘅時候，我發覺咧，原來我係經常錯冇懷疑嗰班聽到嘅百姓，佢哋原來好似唔存在。咁但係當我真係咁樣做咧，我發覺到原來佢哋存在嘅。咁我哋想睇佢特別啦。嗱，成個故事一講咧，就講出係文士同法利賽人咧，佢哋係試探者嚟嘅。啊，雖然佢個名或者佢哋個當時的文化背景，他們是文士和法利賽人，但是故事已經揭露了他們是來試探耶穌，所以他們是試探者。既然他們是試探者，阿嬌就變成一個利來的而已。我們以為他是一個罪人，但其實在整個故事就由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操縱，他就好像釣魚工具裡面的一個利來，為了是誰呢？是為了是耶穌。但是耶穌這一次的出現都特別，從來很少說耶穌是沒有跟隨者的，他的門徒是沒有出現的。所以值得大家去追一下，這裡是第八章，大家試試看看第七章，為什麼今次耶穌的出現是沒有門徒在身邊呢？大家可以看看一下。而聽到的百姓呢，特別在就是他們原本最早的就是來到耶穌的身邊去聽到，但是很可惜，原來個故事我們真的經常漏了這班人，最後尾原來呢班人都係離開咗嘅。啊，呢個係我係以前一路都好留好遺失咗呢一群人，但係呢群人原來係好早想嚟聽到，但係原來佢最後尾咧係冇留喺耶穌嘅身邊度嚇。嗱，咁我哋第二個睇一睇喎。嗱，喺事發之前啊，你要咁樣諗先。嗱，呢啲嘅人物得救嘅機率，如果叫你排行，即係最有機會得救嘅人，咁排到落去，你會點排咧？即係你會認為文士法利賽人佢哋哇德高望重，佢哋應該咧得個機會最高嘅。咁你咁排，你會點排咧？用我哋而家嘅時代去睇下，你會點排咧？嗱，咁我哋試下啦。我估下，大家都會認為咧喺事發之前啊，即係未曾，梗係聽到嗰班人啦，咁早嚟聽耶穌，呢班係應該係會得救嘅。聽完道之後，佢哋會舉手決志嘅。咁啊，其次當然係文士同法利賽人啦。雖然佢哋都比較上係即係唔係話咁高，即係外表高尚，但係裏邊可能係黑暗。但係始終佢哋都係聽聖經嘅説話嘅，守摩西律法嘅。咁當然最差就應該係阿嬌啦。呢個係一個行淫被捉嘅婦人，應該係佢啦，係咪啊？我唔知大家係咪會咁排啦。咁我就係咁樣去排咗噶啦。好，咁、那個故事大綱我都講咗啦，整個底色咧就係試探嘅，咁所以咧故事嘅出場，文士同法利賽人唔係最早出場，因為最早出場係耶穌同埋嗰班聽到嘅人啊嘛。但係實際文士同埋法利賽人，佢哋喺成個故仔裏邊，佢係偏同埋道嘅。咁所以阿嬌如果咁睇咧，佢應該被放蛇嘅女主角啦，因為咧。個男人係冇捉到喎，咁肯定咧就係耶穌喺嗰個過節嘅時候咁短嘅日子到耶路撒冷咧，佢哋就係想要捉拿到耶穌，咁所以佢哋一定係知道，邊一個婦人係即係做呢啲勾當嘅，咁可能就揾一個男人去放蛇，咁所以放蛇嘅過程裏邊個女就被捉啦，男咧就冇被捉，咁所以個女咧就俾人捉咗去，就話俾耶穌聽，嗱，而家點樣處理呢一個嘅女人咧咁樣。咁所以耶穌先係真正係被加害嘅主角嘅。嗱，雖然阿嬌似係，嗱，如果我自己咁睇啦，如果作為我係耶穌或者係文士法利賽人嗰個角度去睇咧，其實耶穌最容易令到自己脱險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對文士法利賽人最有利嘅，就係耶穌放走阿嬌嘅，因為耶穌放走阿嬌，咁就變成佢係犯咗摩西律法，應該係最大罪嘅。調翻轉，如果耶穌翻嚟話，就按摩西律法就掟死佢啦咁樣，咁其實耶穌咧係反而應該係容易甩身嘅，咁所以咧耶穌反而應該係成個故事裏邊咧係設計係被希望佢哋成為一個真正被加害嘅主角，咁聽到嘅百姓就變成係最無辜嘅茄哩啡啦，因為其實佢哋原本係好有心，一早嚟到聖殿嘅走廊度聽耶穌講道。 但最後尾無辜辜咁樣咧就走咗啦。啊，咁所以係一班無辜嘅茄哩啡嚟嘅。咁民事法利賽人，我諗喺我哋去認識佢哋，藉住呢個故仔咧，我哋可唔可以理解多啲？其實佢哋一班點樣嘅人咧？咁如果根據翻咧，即係我哋睇咗咁多嘅福音書嘅唔同嘅故仔裏邊咧，我哋都可以係睇到咧，佢哋對嗰個罪咧，只係睇外表啊！佢哋唔明白原來罪咧，原來喺上帝去設立嘅時候，律法佢想俾我哋知道咧，其實罪係內心嘅問題，但係佢哋就冇咗呢個角度啊！佢哋只係睇就係罪係外表嘅事嘅啫。所以如果我在外在里面我做到是干干净净，我就是一个干净的人。但是他们从来是没有想过真正的罪呢，其实是内心的问题。我想可能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的订立的律法呢都只可以写出来是外表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说你这样心底不好，譬如我说你心底不好，他说我犯法啦，咁樣咁又真係唔係犯法喎？如果按翻律法書一寫嗰個律例咧，佢內心心底唔好，確實唔會係喺律法書度可以列明出嚟嘅。不過如果我哋睇翻登山寶訓，耶穌再講翻罪嗰個嘅定義咧，嗱，譬如話我憎恨弟兄，佢話就等同我殺弟兄。咁呢個咧就表明咗喺上帝嘅心意。律法其實是應該指到內心嗰個嘅定奪咧嚟去睇嘅，咁因此咧，佢哋嘅外表同裏邊成日都係不一致。外表佢哋會著得好好，佢哋有佢哋嘅制服嘅，所以你一睇你就知道佢係文士或者係法利賽人。亦因此係咁樣咧，外表直到可能今日都一樣咧，就成為咗我哋會定，即係可能去標明咗一個人。他那個成功是不是一個標記啊？他這樣著法，他是一個成功人士，他用到這些這樣產品，他應該是 一個成功的人士啊。那他這樣著法，他應該不會怎樣成功了。我們會可能這樣去定名了的。另外因為這樣，他們對付罪呢就變成有一個錯誤的方法了。他們會就是按著律法去看嘛，所以他們一定會跟足呢律法所講的，他們會獻足那個祭禮的，他們會按時按後按著律法的要求他們去做，他們認為這樣做了，他們在人在上帝面前他們都是乾乾淨淨，亦因此這樣他們就會這樣，因為他看外表他很容易是去批鬥了人，甚至乎他會覺得就因為你們的存在啊，所以罪先喺度。只要你冇唔冇你呢個咁嘅人殺人嘅人喺存在咧，呢、這個世界就少一個罪啦。所以佢哋嗰個嘅處理嘅方法，好容易就係用咗個高嘅地方去睇任何一個人。你唔存在，呢、這個世界少一個人，我嘅心裏邊就更加聖潔啦。我更加會咧喺上帝面前係得蒙佢嗰個嘅睇起啦。嗱，我想引述翻咧。保罗本身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但当他信了主之后，他有这两句这样的讲法。他的看法其实挺好，因为他自己是做过法利赛人。法律法很有趣，就是其实提高我们对罪的意识。但是呢，最好的能够脱离罪的方法呢，就是你没有了意图嘛。但是正正这两个意呢是很难存在，即是很难是一个矛盾的。我举个例子，当我小小的时候还是爬在地下的时候，我爸妈一定会跟我说，阿坚仔，你不要插着手指有个电插梳到电死你的。那他是提高我的意识，即是知道不要插下去。但他这样说又提高我的意图，我就很想插下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事。其实我有插过下去。所以你知道，所以我而家都知道係有咩感受嘅。嗱，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嚟，佢係提高我意識，但係佢冇減咗我意圖喎，我只會增加我嘅意圖。咁所以我諗同大家都可能經歷過，當一樣嘢出現，有個古仔咁講啦，佢話你千祈唔好諗青蛙，咁於是你個腦就不停會諗青蛙，但原本你係唔諗住會諗青蛙嘅， 他是想提高你的意識，不要想青蛙，但是你並沒有減少到你的意圖，你就繼續反而會去想青蛙。而這個就是保羅所說的，律法是好的，但律法就會提高我們對罪的意識，但是這個意識就反而令到我們有個機會就犯罪，從而死亡就進入了我們的生命裡面。所以這個是真的一個困境來的。向另一個人物阿嬌那裡呢，我想阿嬌確實在當時的情況來說，他應該是出身貧窮，否則我想他不會走到這個的這樣的職業或者是這樣的身份裡面。不過我想聖經也都給了我們一個的例子，挺好的，就是那個欠兩個小錢的婦人。當他欠那兩個小錢的時候，其實聖經就說他即身無長物的了，但是他願意獻出。我不是說這個比誰個好，而是說有時候我們都會說我出身去到這樣了，我可以怎麼做呢？但是我想提出就是這個捐兩個小錢的婦人，就是他就是做了一個見證給我們看，他體驗到他是上帝的子民，他仍然是可以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上帝。他沒錯，先天來這麼說他是貧窮，但是他仍然是可以用信心投入那兩個小錢，他相信上帝仍然會在以後的日子裏面是供應他。我想這個是一個挺好的比較，阿嬌如果再比較這個婦人的時候，都值得我們以後去反省這兩個人他們那個的見證，給我們去看看哪一個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在復發之後，我想這個婦人是經歷了一個懺悔的表現。因為為什麼呢？如果從整個劇情去看，最後其實走正就是個婦人和耶穌而已，即使個婦人最容易要走呢，就是那個時候走，但是這個婦人是並沒有離開到，他反而都是等耶穌怎樣去發落他。因為其實搞得不好的呢，最後那塊石頭釘死他的應該就是由耶穌的手上釘出的了。但是這個婦人他最有機會走的機會呢，他是沒有離開。我深信他在那一刻應該就是他能夠悔罪的一刻。悔罪呢，可能我們有時候都會小看了這個的過程，因為我自己都是由基督教小學，即我都是宣道小學畢業生，我們由小呢，我們都是聖經堂教導我們知道有些事上帝不喜歡。但是原來我發覺現在我自己回想回那個教育是令到我知罪，就好像這班文士法利賽人和那班聽到的人一樣，當耶穌問那句說話的時候，他們知道罪，但是原來悔罪應該是更深的一個層次，原來可能我們是很少是去真的認真去做。所以你問我聖經的知識，講粗口是不是罪呢？那我會說是，但我是不是對人講粗口或者我講粗口，我會有一個悔罪的那個後，即是那個的反應呢？不一定有。所以呢，這個就是這個婦人在整個故事裡面跟其他的人有個分別，就是他反而因為服罪的緣故，他出現了那個悔罪的經歷。悔罪的經歷如果大家再留意去看呢，就是不容易的。譬如大衛他犯了罪，其實拿單就是要用了一個很 巧妙的方法幫他，他才能夠悔到罪。知罪的過程就是當他講話那個有錢的人拿了那個窮人那隻羊，即是來宰了來吃的時候，大衛是立刻知道的，他說那個人真的是罪人來的，應該就他說他應該四倍這樣賠，完完全全合格的，他知道了他犯這個罪是應該四倍還的。但是拿單跟著就說，你明白嗎？你現在所做的就是完全一樣了，因為你將即是拔士巴據為己有的時候，你不就在烏利亞的身上就拿了這隻小羊咯。這樣才令到大衛是悔罪。知罪不難， 大卫做了，但悔罪就是拿单，就是他的聪明的手法就做了在这里了。所以值得我们去留意的。跟住呢，佢就得到耶稣嘅宽恕，就从而再得到救恩或者佢嘅新嘅人生吓。咁我哋可以翻返去睇耶稣呢一个嘅人物啦。咁我觉得就系上帝将佢即系佢道成肉身嘅时候，佢就喺我哋面前咧活出咗一个理解同埋活出律法一个完美嘅人版。佢将一个最大嘅律法，即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这两条相约的而最大的律法呢，他真的活了给我们看。即究竟怎样可以是这样呢？我们很多时候是看律法看字我们会明白，但是怎样做他就是这个人做出来。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班他的口说他自己好守摩西律法的文士法利赛人，再对比回耶稣呢，你看到耶稣他那个超然和活出上帝心意的那个人，那个形式会是怎样的。另外呢，从整个过程里面他用了上帝的眼光去看人，所以他看阿娇那个眼光是不同的。有书本有一个这样的讲，他说无论对任何人，他说上帝都是会用怜悯这样去看人，他从来不会用责备的眼光的。他说同埋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呢，人是从来没有堕落的。所以因为这样讲法呢，令我想起起浪子的故事的爸爸。固然我们会说细仔是浪子，但我想如果我们访问个爸爸呢，个爸爸从来不会说他是个浪子。所以个爸爸就是由他离开那天开始，每一天都会在家门口等待这个仔回来。他没有放弃过这个仔，在他心目中永远都是个仔。相对他的哥哥就不是这样看了，这个已经是一个离家出走我以后都不会认的弟弟，但他爸爸从来没有这样看。所以其实这个的比喻耶稣设立出来，就是想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接受自己，我是一个衰仔，我做错了很多事，但原来我们好像个浪子，只要有一天说我想回家，原来天父已经在他的门口等着我们回来。那这个呢，就是耶稣想告诉我们听，他愿意给予每一个人他有转化的恩典。所以连我们可能开头的看法就是阿娇是一个社会里面不能够接纳的一个女人，但耶稣反而是接纳她。至于在整个故事里面，当然就是耶稣怎样去处理这个的试探呢？我就好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很多看一些的处理问题，他就用一个好的问题，好的问题就带来了反省那个机会了。那个问题就是你们中间哪个没有罪的，你就可以做一个行刑那个人了。这条问题是非常好，他其实又没有直接答到，因为人们就问他怎样处理阿娇，咁佢就冇讲掟死佢或者唔好掟死佢，佢就只系出咗一条咁嘅问题俾人去反省。另一个角度，如果从呢条个问题咧，俾我哋去反省翻，人因为佢呢条问题，每一个人都睇到，原来我自己都系有罪嘅。咁再俾我哋可以谂深一层，原来今日你同我有时候。在罪恶的比较里面，原来我们是相争一个相对的圣洁。我说你不好，其实不是我绝对好，不过我就跟你争，我跟你是在排名上面，我比你干净一点，所以我现在谴责你了。如果这样有这样的看法，我想今天我们有时候对人那种的纷争会不会是放低它呢？大家都其实不是那么好了，为什么要在这些相对性里面我们大家还去争那个职位呢？反而我们转移呢，就用了另一个方法，就找一个代罪羔羊，只要找到他背锅，这个世界就 OK 了。所以你不要说我有罪，只要我找到个更有罪的人，这个人就可以了。 这个我想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面，可能在工作，在任何的环境，原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找个人背锅，找到他，这个人就是最大的罪人了，我们就可以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但这个原来不是解决到我们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我们每个都有嘛，只不过相对性大家 不多或者即多少的问题。面对着耶稣发出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看回那么多的人呢，有些似用一个杀土的比喻去看，你就可能会看回阿娇，如果在开头呢大家都看到排名是最低，他绝无资格是可以得到任何的救恩，好像是。但原来你用杀土的比喻去看，他原来是好土来的，你估不到他愿意悔改，上帝就反而在他面前说你没有罪，你以后可以回去，不要再做错了，他成为了好土，你估不到。而听到的百姓呢就反而是半道离开，原本我们将他排名摆在最高的，但如果用回杀土的比喻呢，他们似是荆棘、浅土或者是一些石上面，开头看来他们是发芽发得很好的，但可能好像荆棘那样，他最后被一群文士法利赛人那个的规格呢压死了，又或者是好像浅土那样是生到，但要他们再长好一些根，他们做不到啊。所以呢原来他们成为了是一班这样的人。当然啦，文士和法利赛人直情就一早走了，他们原来根本是路旁添啊。原本在他们的文化里面看，他们应该是好土来，他们生长最好，有最好的教育，但原来他们是种子撒了在路旁，根本是不可能是结到任何的果效，那些的即是质地来。